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泽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
就继续刚刚讲的吗？
再度欢迎。没有，
我们
还没介绍你啊。
再度欢迎，
暌违一年
的时间，我们又暌违一年，非常非常难得邀请到美国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江医师。
欢迎江医师，
谢谢大家。
全台唯一
、今天我们就不啰嗦，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好，那你把你刚刚的问题再问一次。
我们先从这个就是比较常我遇到的问题来跟江医师请教好了。
好，
就是常常我在询问主人他们的饮食习惯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帮自己的动物做鲜食，
对，
所以他有时候我就听到说他现在目前的饮食是怎么样的形式，他说他就会是一餐鲜食，一餐处方粮，商品粮啦，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任何营养素缺乏的问题？
好，就是我们在做客制化鲜食食谱的时候，有些饲主一开始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客制化鲜食食谱会这么的复杂这么的花时间，他们后来可能都会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他有没有商品粮的选项，然后我们就推荐他们商品粮，那他们可以选择完全使用商品粮，或是把商品粮跟鲜食食谱各半混合。那所谓的各半就是通常我们给饲主的鲜食食谱是一天的分量，那这一天的分量包含这一天里面会用到的食材，还有这一天会用到的补充品。我们就会跟饲主说，比如说他一天热量需要1000大卡，那他这个一天份的鲜食食谱就是1000大卡嘛，饲主只要使用这个一天份鲜食食谱的半量，然后搭配
自己减半，
对，自己减半，然后包含补充品也要减半加在里面，然后搭配500大卡的商品粮，那就会是完整均衡的商品粮加完整均衡的鲜食食谱，那他们任何比例混合都还是完整均衡的食物，
所以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前提是鲜食食谱本身是完整均衡的。
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 bug。
但如果啦他今天的鲜食只是说占只是一点点，早上就吃2片鸡胸肉好了，但是他晚上要吃就是完整商品粮，这样子一样会有营养素缺乏问题吗？
那就是要看到
底吃他的热量比例。 对，
那他就要看，那就会把鲜食当做零食的一部分。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花钱做一个客制化鲜食食，但你又想要跟动物分享你的食物的话，我觉得可以请教各位饲主的家庭兽医师，然后帮动物计算每天热量需求。那这每天热量需求里面10%可以拿来使用这些东西，比如说高丽菜、花椰菜、红萝卜、地瓜、鸡胸肉这些东西。
所以 10% 是一个算标准吗？
10% 是一个有点
约定俗
成，就是没有证据可以告诉你说10%是最棒的。你可以5%，但是通常超过10%很容易让本来的食物的
均衡度
会有问题，就是比较安全啦。你如果你一定要看怎么样会失衡的话，那就是你要跟这个商品粮的公司要他们的完整的营养分析，然后你要去算到哪一个程度会失衡，所以那就会很麻烦。那10%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约定俗成的概念，就没有 data 告诉我们说就是10%，但是我们只是以我们一般看的情况，超过10%是很容易就是会有问题。
所以也可以有一个就是研究这个，就是10%、20%、30%，长期吃一段时间之后，看会不会有营养素缺乏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研究，但是有时候问题是营养素缺乏这件事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来。而且比如说你拿幼犬做营养素失衡的这个研究好了，那因为他们成长速度比较快，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可是到底缺，因为你如果是让10%的热量去稀释这个完整 均衡的食物，它是每一个营养素都会变少，所以它到底出现这个症状到底是来自于单纯因为某个营养素缺失呢，还是他们怎么样，就会有点难分别这个问题。
哦，那我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如果像刚刚讲，我们把它的餐变成部分鲜食，部分是商品粮，会有这个思考或者是这个考量。但如果我今天是减肥呢？因为我们减肥不是会把热量降低嘛，所以说如果我是减肥，没有再加其他的鲜食的话，我现在吃的量有可能跟原本刚刚讲的那样子的饮食方式是雷同的。例如说我现在只吃70%的热量，或者是60%的热量去做体重控制的话，这样子一样会有营养素缺乏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减肥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减少的是热量摄取，可是我们希望维持营养素摄取，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操作。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比较不建议用一般的商品粮直接减热量来做减肥，因为你可能会造成营养缺失。那最麻烦的营养缺失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因为你如果在减肥过程中蛋白质摄取不足，其实你流失肌肉的速度也会很快，而且你会让你接下来减重的过程变得更缓慢。所以商品化的处方粮设计用来减重的处方粮，他们的设计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热量减低之后，但他们有增强他们营养素的量。所以他们有一个，
你说他的比例，
对，他们比例会反过来，因为一般的商品粮其实是设计给常态分布区间中间的热量需求，对，差不多
九七六十八九五。
大概是一个标准差两个标准差左右，这个范围里面主要大宗动物的热量需求。那因为每个动物的热量需求其实跟他们生活形态啊，他们甚至自己的基因，是他们整个热量代谢都会有差别，但是大部分的动物会需求的热量跟他们体重是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可有些动物他们需要，他们就是喝水就会胖。那种动物，
你说我吗？
那你干嘛自己对号入座？
那种动物就是他们需要减重食品，然后来增加他们营养摄取，减到减低热量摄取。
这个倒是我没有想过，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只要吃完全日粮之后，我应该不会有太显著的营养缺乏的问题，但是还是要吃到它建议的量才有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如果是吃一般的产品的话，你要满足它的营养需求，其实 是使用在满足它当下热量需求的状态。因为你如果你减少热量摄取，你就减少营养素摄取了，
所以是一个 pros and cons 这样子。
应该说这样讲好，就是如果要减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要看热量，我们的目标是热 量，对，那我们目标是热量，可是我们要怎么提供那个热量，我们很多选择，我们可以用鲜食，可以一般商品粮，可以减重处方粮。那这三个东西之间的差异不同，就是一般商品粮他们设计的其实是给常态分布区间中间的动物，所以他们需要热量差不多就是他们的营养素需求，所以他就是设计的比例非常接近。那这时候如果你减少热量摄取，就是你从这个你减少食物的分量，你就会减少营养素。可是商品处方粮的减重饲料，他们如果减少热量摄取的时候，它强化营养素这个部分还是可以 cover 就是它应该要需要的营养素的量，但我们减少热量，
所以等于是它有可能会是一般的几倍之类的。
对，他们有他们的设计，然后得到这样
计算这样子，
对，
所以才需要这样的产品出现，避免有就是营养素缺乏的问题。
我觉得减重营养素缺乏，我觉得最麻烦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肌肉流失。
可是我之前考虑到的真的就只有热量而已，我没有想过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热量是最直观的，因为其实减重就是要靠热量，可是但是营养素这件事，就是如果用一般三角就会不足，可能会大家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吧。
对啊，
但其实我觉得认真来想的话，就是一个商品粮，因为提供热量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困难，你知道脂肪够高，其实碳水化合物够高，热量就会高。可是蛋白质其实是比较贵的材料，然后营养素这些营养成分，纯化营养素其实是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所以一般商品粮很难得做到完全超越它的需求，他们就是刚好满足需求，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就是
就成本考量，
大家是要赚一点钱嘛，所以你不可能无限去把你的产品做这几倍营养素。那特别是有一些商品粮，特别是猫的商品粮，然后大家就会害怕肾脏病，然后他们就让他们的上面的磷的含量又下降了，可是那样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强化营养素的目标。因为其实磷虽然会跟肾脏病很大的关系，但是磷也是必须营养素，所以我们不可能偏废。所以通常减重食品不适合给肾脏病的动物吃，因为他们都会比较强化蛋白质、磷跟钠等等这些。
哦，倒是没有思考，我真是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真的，
真是太聪明了。
那既然讲到肾脏病的话，我们就从肾脏病开始好了，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是家长最常询问的问题。那如果就肾脏病这些毛小孩的饮食管理的话，它最主要的饮食重点是哪几个？可以先列几个大重点让大家了解一下吗？
其实我相信各位收听的听众，不管是兽医师还是饲主，他们都已经有非常多的知识，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东西。那其实就很直观会看到几个东西，比如说我要蛋白质要很低，然后我要磷要很低，然后我钠要很低，我钾可能有时候要有点低，因为我可能是狗，我可能高血钾，
说 低蛋白质低磷，
然后又钠，
低钠，
对，然后控制钾的含量，对，要鱼油，对，EPA DHA， 然后抗氧化物，大家主要都看到这些。那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些方向，但是所谓的这些东西低或是控制，其实都是有一点宽的词，就是可能会不知道到底多低叫低，
这是相对的，
对，是它很大情况下是相对的，没错。我们就先从蛋白质开始讲好了，我们要低蛋白质，可是我们虽然低，但是我们要满足蛋白质跟氨基酸的需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满足蛋白质跟氨基酸的需求的话，动物它还是有这个每日氨基酸的需求，然后还有每日的氨基酸 turnover， 就它会有它的氨基酸的代谢，特别是猫，猫它们有这个糖脂，从氨基酸利用氨基酸做糖脂新生这个步骤，所以它们还是需要消耗这些东西。如果它们饮食中没有足够蛋白质或是氨基酸，它们就会消耗自己的肌肉。那它们消耗自己的肌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乐见的嘛。而且消耗自己的肌肉其实会增加体内血中含氮废物，因为其实你代谢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增加含氮废物，那其实就是像鼻温这些，就是我们。对，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虽然蛋白质低，但是是一个有一个限度，我们不可能说零蛋白质，就是我不要蛋白质，然后我不要零，我们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舍弃，
不可能，不能舍弃，因为这是必须营养素，所以我们要满足它的需求，但是又不要过多，那就是很简单蛋白质一个概念。然后零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肾脏有功能问题的时候，它零排出的效果变差，然后高血零会造成这个继发性营养性骨病，对，就它英文中文，然后所以它有可能会有这个它的，因为它 PTH 啊等等这些这个内分泌的代谢，然后会要想要去维持体内钙磷平衡，然后甚至因为过高的磷，然后造成这个钙磷平衡等等，主要组织钙化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会让饮食中的磷去减少，那甚至减少到不能再低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要再加磷毫合物，对不对？就是 phosphate binder，然后我们要加这些东西，去让磷的摄取越低越好。而且我们要控制高血磷，但是磷其实也是一个必需营养素，所以我们不可能，那当然食物里面不可能做到磷，
没有磷，
零零不可能没有磷嘛，不可能没有磷，所以我们它一定的程度，那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去往那边走。可是其实有一些研究，就是有两个方向研究，一个就是我们在猫身上看到，就是高含磷的食物，它其实可以造成肾脏病，它其实可以让健康的猫肾脏出现肾脏病病变。我们研究已经有看到。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有一些人就是有怀疑，就是猫的 idiopathic 的中文是
特发性
或者自发性都可以，
不明原因的高血钙，猫的不明原因高血钙，然后他们跟饮食中钙磷比有关系啦。那如果过低磷的食物，他们的钙如果也没有跟着一起控制的话，其实他们有怀疑，就是这个会跟高血钙会有一些关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你的磷到底要到多低。那通常以 IRIS 就是
国际肾脏协会，
对，
也忘记它整个班的
International Renal Interest Society， 就是国际肾脏有兴趣
的
哦，国际肾脏同好会
哦，对对对，同好会突然让这个 standard 有点 low 掉了，
好像没有什么公信力。
对，就他们一群很喜欢肾脏的人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觉得就这个吧，
做出了一个
就这样吧，
做出一个 guideline 给大家参考。
那他们其实推荐的这个血磷，就是我们希望就限制饮食中的磷，然后造成让磷可以在参考区间的中间偏低的位置，当然我们就是要靠限制饮食中的磷来造成这个效果。那这是一个很概率的，那当然就是每个动物的血检就是要跟自己比嘛，就跟前一次后一次这样去比较。所以我觉得光就是对磷来说，我们需要限制磷，那这是针对高血磷来做的事情。那其实控制蛋白质这件事其实是帮助去控制磷，因为蛋白质是很重要磷的来源，
所以是有相关性。
他们就磷跟蛋白质其实就是走，几乎是走在一起的。对，然后但是蛋白质我们不可能限制，因为所谓的限制是低于营养需求，那我们会控制它。那磷我们可以限制，我们要控制高血磷嘛，所以我们也可能会低于磷的营养需求，造成这个限磷。所以这是蛋白质跟磷，就主要两个最大最常被提到的两个营养素在肾脏疾病。那他们其实蛋白质是最容易有问题的，因为很多饲主就是为了比如说狗或是猫，然后他们很害怕他的这个肌酸酐啊，或是血中含氮废物的量太高，他们就只给他吃白饭或只给他吃红萝卜等等这些只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其实他们会严重限制他们蛋白质摄取，其实会让甚至有可能会让这个蛋血症的问题变严重，
反而是消耗体内自己蛋白质。
对，这是我们就不希望见到的。
他那个应该是过度极端吧，还是说这种事真的有发生过或是常遇到的？比如说完全不给蛋白质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出于害怕，你知道可能你的动物来到这个动物园，然后血检做完之后，然后兽医师跟你说，哦，这个蛋血中含氮肥有很高，肾脏有问题，所以蛋白质不能吃太多。然后有时候你太担心你的动物，然后不能吃太多，这句话就变成不能吃蛋白质。有时候就是个人解读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会出于害怕、出于担心，然后会过度调整他的饮食，而不是你知道，就他们会去遵，所以去想说，我不要给他任何蛋白质，
就没事了，
就可能就没事了吧。但是其实他们是会有这个问题。
说这么简单，我们还要营养专科兽医师吗？
就是如果我觉得找营养专科兽医师问问题，跟或是帮忙处理做客制化鲜食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这么担心，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线去达到你希望的效果。至少可以跟一个人沟通嘛，或是跟一个间接一个沟通而不是一直去查电脑，然后就查到资讯到处都不一样，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对，那就是那就
会越查越担心。
对，那就是会有点紧张，有点压力。我觉得问专科医师问题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比较快得到一个
原则上就是比较正确的资讯，
对，
然后让你安心。
对，而且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做这好几年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已经闭着眼睛都知道是怎么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去了解比较有共识的资讯，
就是专业。
对啊，
就是专业，
就是我就想到啊，就是就像有些人自己在健身，然后他们就会讨论说到底要不要找教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整体看起来，虽然找教练他是会有一个额外的费用，但是他其实可以大幅缩短你达到你目标结果所需要的时间跟那个路径。因为有，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在找教练这件事情可以理解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寻求营养专科兽医师的协助其实也是相同的想法。虽然你是会花一笔费用，但是它可以大幅减少你的时间成本，然后还有你事物那些食材的成本。对对 对，还有就是在这过程中因为营养素不均衡而造成对动物的伤害性，其实这些都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就是蛋白质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然后磷就是当然要限磷，然后钠就是大家都说，哦，这个肾脏病有问题，跟人一样嘛，人肾脏病高血压我就要减钠。可是其实过度的限钠其实有可能会反而会刺激这个肾素血管张力素醛固酮系统就是一个血中的钠离子
变得很好。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认真很认真的看，就是想一下那种翻译，就是一个，
而且你也超顺的，
因为我想过这个，是有问过，有讲聊过的。这个如果过度限钠，可能会刺激这个系统，让身体流钠，因为其实你还是需要钠来维持这个，不管是血管内容积啊，或是这个细胞之间的张力，哦什么？
我刚说张力，我刚刚讲
渗透压，
渗透
压，
渗透压，
就是维持这些东西，所以身体会想要去留这些资源下来。那因为有留这些资源，因为激发这个系统的过程，其实有可能会反而会造成高血压，对不对？然后因为你要留钠，它其实是一个钠跟钾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反而会造成低血钾，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控制钠，可是就是无穷尽的做成没有钠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可能，然后完全超级限制钠，其实有可能会反而会适得一反。
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要取得平衡，然后有问题的情况，那个平衡就是要有专业人士帮你去做调整。过于极端的事情是对他没有帮助的。
对，对，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就是其实三个东西，三个营养素都需要控制。他们都说，第一个是不可能没有嘛，
不可能。
第二个是不可能饮食中完全没有这三个东西，然后第二个是超级低的摄取，这三个东西极低的摄取其实也会有问题，
会诱发问题。
对。那再来就是钾，那钾其实狗跟猫就有点不太一样嘛，其实猫可能就要吃钾宝，然后狗一部分的狗不能说全部，可一部分的狗可能就会有高血钾问题，所以就是饮食中的钾含量甚至补充品里面来的钾都要经过调整，调整就是符合它现在的状况。鱼油EPA DHA 其实目前没有一个很棒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EPA DHA 对肾脏很好。那我们以前有的研究是很久以前，那就是198几年那种时代，就是动物福、
哦、都要比我们老了。
对，居然
可以听到、这个、
实验，
大概是我出生的时候，
但就是实验动物的福利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是会造成会做一种，会他们那时候的实验就是他们把狗的肾脏移除16%15%，就是两个就是所有肾脏几乎是把肾脏拿掉、然后剩下一点点 点给那个狗，然后给他吃一批的 DHA， 然后他的缺乏可以维持，他的蛋白尿状态可以被控制。所以就是因为那样，我们觉得 EPA DHA 是有用的，
有用。
对，但是我没有在自然产生肾脏疾病的动物身上做出一个很好的研究去证明 EPA DHA 的效果，但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目前的共知或认知还是这样子。
对，没有超级强的证据力
，
可是我们觉得有一个相对好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实验诱导的肾脏病会受益于 EPA DHA， 所以理论上正常肾脏病应该也会，所以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结论。那猫没有，猫没有那样的研究，但我们觉得狗身上有用，猫应该也有用。
原则上建议猫咪也是可以补充这些。
我是美国小动物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我推荐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那像这样子建议的补充量会是大概是怎么样去补充会是比较理想的？
说是在
日常的
饮食里面就有，还是说额外补充？
如果简单一点，肾脏处方里面都有，肾脏处方两面有。那如果要另外增加额外添加的要点，就是有一篇文章在 JAMA Journal of，
嗯，没关系，这个可以。
JAMA 里面，对，
再翻成中文，我头都会痛了。
他那边有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做了一个摘要，就是把适用于狗猫身上的鱼油的剂量，把它整理出来，然后里面有包含一个肾脏病的用量。那可是用鱼油一个要点，就是那是脂肪嘛。每颗九大卡，所以如果是饮食额外添加鱼油，它会被当成那 10% 的热量摄取，那个零食，它会被当作零食，所以就是要另外计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狗有一个已知的就是这个鱼油的使用上限，所以你如果额外添加鱼油，其实你有可能会超过那个使用上限。那超过鱼油使用上限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凝血功能异常等等的一些问题，或是免疫抑制的问题，是有可能。
你对这些内容有点印象吗？
有吗？
这是我们好读书其中一篇的内容。
有吧，我应该有印象。
我看你整个眼神很空洞，我想说怎么回事，你是不是都没在念？
等一下，那我还看那个鱼油的上限是多少。
我记得我现在忘记了数字，但我记得是370毫克每单位代谢体重。
那这个是容易达到的一个数字吗？
不是很容易，就是量来说。那但是你如果你积极的然后用高浓度的鱼油是有可能会超过。
所以如果我今天10公斤，刚才我给他一天吃5颗鱼油，
就是要看那鱼油的剂量。
对啊，你要看那一颗鱼油本身每颗的单位含量是多少，
可能一颗1000之类的。
一颗1000毫克嘛，你吃5颗嘛，
对，我就吃5000。
那我要算一下，说10公斤，
对啊。
哇，现场出考题
哦！没有啦，我只是好奇，如果真的吃到这样子，会真的过量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数字，哎，
5颗，每颗1000，
对，他就一天给他吃了5颗，
那就超过了，
就超过了，对啊，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达到哦，你们
就是真的很高哎，
对啊，所以你们那个什么保健品这样子，每一个厂牌都吃，然后每一个都跟你说超纯的那个鱼油，那每一厂牌都吃，其实就有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有可能。
对啊，所以要特别小心，
因为就是那个归纳出来的剂量就在那边，然后其实担心的其实就是那些啦，就是免疫的抑制啊，或是凝血功能异常啊。但在那之前，其实很多动物会有肠胃道症状，就是我看到很多吃鱼油的动物，他们其实都会腹泻，就是
吃超过，
甚至不用超过，有些比较敏感一些鱼油，他们就会软便，然后饲主就会觉得他不想要鱼油，就是那当然是一个考量啦，就是每个人的考量不太一样。
大家听到了？
那这个是就是算是已经已知它是肾脏病之后，就饮食管理的一个算是主轴。那有一些家长啊，就像特别是猫咪的家长嘛，但他们知道就是猫咪在中老年以后可能第一个最大的慢性疾病就是肾脏病，那他们如果是在他步入中老年阶段就还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他就觉得我想要预防肾脏病，我提早大概在他8到10岁这个时间就开始给他吃肾脏处方饮食，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知道大家都会担心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你可以控制磷的摄取，然后控制蛋白质摄取，也许可以有一些不明确定证据的好处，但是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就如果用肾脏处方，因为其实那篇研究就是用观察一些早期肾脏病的猫咪，他们直接吃真正的肾脏处方，比如说就是那些 就是那真的那三家公司他们的肾脏处方，然后会因为他们的钙磷比的问题，然后反而有这个高血钙的问题。这样把这些猫咪换成这三家公司的早期肾脏处方，就是它的磷的腺磷的程度比较没那么大，然后没有一定的钙磷比的时候，他们的高血钙其实有被控制。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是很多谜啊，因为这个不明原因的高血钙，它因为之所以称为不明原因，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你控制饮食的摄取，但最近有一篇研究就写出来，就是他特别去控制钙的摄取，然后就是他把所有可以用的招数都用上去，然后的确可以控制这个非常小的族群的猫的高血钙。
小的族群，
就那边就只有七只猫而已。
它真的超小的，
我记得七只猫，就它是它就像 case series， 它不是一个、oh. 它不是一个前瞻性研究，它是有点像是把这些 case 集合在一起，然后做出一个结果。然后他们的结果共同性就是使用了这样子钙磷比的食物，然后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的确有被控制高血钙。那就是可能有用，然后我觉得这是回应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开始就吃肾处方可以控制肾脏病，也许可以，
它是以预防
的概念，
对，你也许可以控制磷的摄取，那因为我们知道磷它可以控制、嗯、它可以造成肾脏病嘛，但你有可能会不小心让这个猫比较容易出现高血钙的问题、哦、然后甚至因为肾处方的蛋白质的含量有被控制，那这只猫它可能会有这个蛋白质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其实根本不需要被这么控制蛋白质
哦。
对，
所以提早这样子给予可能不一定真的会有好处，
对啊，不一定会真的会有非常想要的好，因为有可能就是你不做这件事它可能也没有差别，但有可能做了它可能会有像我刚刚说的这些，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嗯、例如说刚刚讲的有可能会有高血钙的问题，或者是他刚刚讲蛋白质代谢会出现异常之类的。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比如说这个猫经过诊断之后，然后发现它可能会有 Iris Stage 1的肾脏病，
对，有那个倾向，
对，那你可能可以使用早期肾处方、嗯、就是 不是真正的肾处方，是早期的，那我们就是控制磷的量，控制蛋白质的量，但是不是过度控制这样，那
稍微控制，
对，稍微控制，那我觉得是个好处。因为其实之前有另外一篇研究，就是他们在看猫的食物，就他们找就是市面上去买猫的食物，然后把那些猫的食物猫粮罐头或干粮然后做分析、嗯、然后发现他们的蛋白质跟磷含量的范围差异非常大，就一个很宽的变化性，所以你在使用一般商品粮的时候对你控制这个猫的营养摄取是比较没有那么准确的。可是如果是处方粮，他们其实他们的数值是非常确定，因为他们处方就像药一样，所以他们的数值是相对确定，
很要求的，
对，而且你可以有那些数字在你面前，然后所以你知道他现在到底是吃了哪些东西，但一般商品粮的变化范围就会有点大、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换成处方粮的两个好处啊，一个就是他如果是早期肾脏病的话，你可以帮助他更好的控制这些营养素，然后帮助他桥接未来真正的肾脏处方，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些营养素是很比较确定的，处方粮的营养素是比较确定，比起商品粮。
所以其实同样的概念，就是在更早期就说，哎，我就担心我的猫可能后续会有问题，其实不适合在这个全龄的猫都是这样使用这样子的饮食，对吧？
对，
就没有这个问题，不需要用到这样子的。
我觉得对猫的生活乐趣也是有点可惜，因为它的蛋白它不用吃这么少蛋白质，它可以吃得很好吃，它可以吃很高蛋白质的食物等等，
所以不需要这么
不需要这么极端。因为其实说是说，就是猫的确老年上比较容易出现肾脏病，可是比较容易出现，但是没有规定每一只猫最后都会有肾脏病，所以我觉得是看每个动物当下状况来决定最适合它的食物，而不用就是过于担心。就是我觉得每个事物就是要享受跟动物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就很快乐。
饮食是一种生活，
没错，这是生活一部分，生活品质一部分，就是它就是可以跟动物很快乐的相处的这段时间，然后没有必要一定要就是这个限制东西，
吃的健康也要吃的开心，
对，没错，
嗯，好，我觉得
你最近很喜欢下一些 slogan， 对啊，我们这几天昨天在录音的时候，他也是一直下一些 slogan， 我想说最近很适合当补习班老师。
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我觉得反过来想好了，我今天如果是吃肾脏处方的猫咪，它也可以有 10% 的额外像这样零食吃一些其他
放风时间吗？
对，有这样子的，
可以
吗？
可以，而且
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 10%。
对，而且他们我觉得肾脏动物特别需要那 10%， 因为他们的食欲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胆结症会时好时坏，甚至他们病况变化，所以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变化性，所以这个零食就是要低蛋白质、低矿物质、低离子，然后就是你的零食要近似于你主要食物的策略
组成嘛？
对的策略，就是我在处理肾脏病吃肾脏处方，当然要选这个跟它相近的东西，而不是就是给它吃鸡胸肉一堆鸡胸肉，那你就会影响到本来这个饮食的策略。
所以它如果那个零食是肉泥，它肉泥的组成比例也要类似像这样子，
哎、欸，
吗？
日本它就是有出一款专门给肾猫用的那种
肉泥，
对啊，超贵的。
它贵的有道理啊，
对啊，说不定它是那种就特别处理含那个零含量的，
它是有特别调整量的，所以它那是包装上就显示这是肾猫专用的。肉泥，
对啊，我觉得那就可以考虑啊，就是因为它有模仿就是本来的食物的策略，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尽量维持那样10%，就是这个东西对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食欲会时好时坏，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肾脏处方的种类有这么多，
有可能多的选
择，对，
他们特别需要，他们不能只吃单一种味道，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就吃一个味道，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代谢症或是一些肠胃道问题要恶心，
所以就
然后他们那个味道，然后就是会有那个他们就不好的影响，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会想吐，那我不要吃了，
人也会这样，
对啊，
就我很久以前吃到一次那个就是腰子麻油腰子，然后就肠胃炎之后，我现在只要闻到那个麻油腰子的味道就想吐，都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我想这是动物他们的那个感受性一定是比我们更强，
更直接，
没错，
更直接，
没错。
那刚刚主要都是针对就是算是慢性肾病的就是饮食管理跟建议，那如果是急性肾病的话也会是需要符合这几个重点，或是他在饮食限制上也需要这么严格吗？
但急性肾病原因很多嘛，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完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去对抗一个急性肾病。那我们知道跟急性肾病有关的伴随急性肾病发生的原因，比如说狗它可能就是胰脏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控制脂肪摄取啊等，就是我们要去处理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因。那肾脏病本人我们当然就是要模仿肾脏病的策略，因为其实它会有这个急性肾病的问题，就是它肾脏功能有问题，然后急性的累积这个肌酸酐还有含氮废物这个代谢症，所以我们就要控制那代谢症。那如果能够洗肾的话，当然就是血液透析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赶快把它
对，赶快处理掉。那在透析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在 UC Davis 看到的这个血液透析的狗很常出现胰脏炎，那这是一个相关性，但所以它到底是因为胰脏炎造成急性肾病来血液透析，还是血液透析的时候某些血液动力或是离子不平衡的问题造成胰脏炎，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是却很常见到血液透析的狗会有胰脏炎，所以他们都会预先准备低脂的食物，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血液透析的动物，他们其实是他们的血液经过一个仪器，然后会过滤，然后把残氮废物取出然后还给动物，这个过程其实他们会流失血中的氨基酸，所以他们其实他们需要蛋白质含量其实会比一般肾脏病的动物蛋白质其实会更稍高，所以那是另外一个考量。对，我觉得就大概是这样。我觉得主要急性肾脏病的问题应该是要去处理它本来造成急性肾脏病的问题。
可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他吃的东西要比较克制，还是说其实这样是有一般的商品粮是可以达到或处方粮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要求的？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一开始会用早期肾脏病的处方，然后因为它的脂肪就比较不会那么高，因为好，就是大家通常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就是肾脏病的处方量需要控制蛋白质，可是控制蛋白质其实就没有那么好吃，那为了要弥补那个问题，他们脂肪量通常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所以可能会先从早期肾脏处方开始，如果你手边没有一个客制化的食物的话，那如果之后我们再看着动物有什么需求，然后再做其他客制化的处，可能就是初阶的状态可能先从早期肾脏处方开始，那当然就是你要
就它当底这样子，
对，那当然你要确定这个动物它的急性肾病是来自于
到底是肾前肾本身还
是
肾后性的原因，
因为你有可能是慢性肾脏病到了极致，然后出现急性肾病，那个可能就有点没办法，因为它就是它需要这么严格的控制，而且可能就是那有可能是比较后期的，就可能要各就是各位饲主或是各位收视可能就是要多想想看，就是这段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包含生活品质还有就是每各方的期待，那是另外一个路线或问题，对。
欸，那这个还需要问吗？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问说，那如果除了这些处方粮以外，他们有没有其他的饮食建议？就如果他就是这些处方粮他都不要啊，他不喜欢吃，那在没有资源寻求完全客制化的鲜食食谱的情况下，有什么其他相对次要勉强还可以接受的选择，针对慢性肾脏病的病患，
他不吃，他不想吃处方粮，
对，他不想吃处方粮，
还是说就是有不同厂牌的处方粮可以尝试，
我觉得那是第一步，就是如果他是早期肾病当然很好嘛，就是你有各种不同的早期肾病处方，然后针对这动物自己的状态，你有很多肾脏病的商品粮
是可以选，
对，是可以选，这是他们的，这是这些选择，那要不然就是客制化鲜食，应该说比较保险的路线是这样，
嗯，
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当然就是你有很多选择，就是你任何选择都可以，对，那当然，可是那就会有问题嘛，因为我们知道要控制蛋白质的含量，控制磷啊，控制钠，那不 是每个食物都有一样的策略，所以主要是这样的选择。
就先以会吃为主的话，再去看是不是要控制其他事情。
对，可能如果你
如果他真的都不吃的话，
对啊，当然真的都不吃。另外一个选择当然就是食道胃管嘛，这、就是一个做法。可是食道胃管并不是每个饲主都能接受。但是不管能不能接受，我觉得建议千万不要强灌，不要拿一个针筒在走到旁边倒一点倒一点倒一点，然后猫要喵喵喵喵喵，不不，我觉得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已经宿醉了，你很想吐，但是你的朋友一直想喂稀饭给你吃的那种感觉，就是你
觉得大家可能没有
你可能要挣扎，然后就不行，然后那你很痛苦，然后你一挣扎之后又不小心吸入性肺炎，我觉得那就不太好。对、啊、
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做啦，就是最好不要用强迫灌食的方法。
强迫灌食真的很可怕。
对啊，真的不要，因为第一个就大家都痛苦，第二个不太好看，
真的超痛苦的，
对、啊、而且动物会很辛苦，
你会这样子一整天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又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对，你不可能靠那样子有多少，
然后你可能喂完之后它全部吐掉。
对啊，然后你吐了就算了，往回吸那就惨，
更危险。
对啊，更危险。所以强迫喂食是尽量真的不要，然后如果真的不能接受食道胃管，那至少如果有液体食物的肾脏的液体食物，可能鼻胃管也可以是一个选择。食道胃管看起来有点奇怪，然后跟人类就是说需要鼻胃管躺在卧床，然后就是都已经到末期，某些疾病的末期的样子很接近，可是
比较连结。
对，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连结，然后饲主可能比较不愿意，但是其实对这些肾脏病动物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显著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工具，包含饲主的生活品质，不只是动物。因为你比如你喂药，你它就不用躲啦，因为你如果是从食道胃管喂药，它根本没有味道。
对，而且它还不会那么抗拒，不用在最后的时间让你们的相处变得这么挣扎。
对啊，如果是甚至如果你有客制化纤食，那因为客制化纤食就算是肾脏病，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会比较高，因为你要弥补那个没有那么多蛋白质热量需求嘛，所以一般来说碳水化合物比较没那么好吃。那我们食道胃管的做法就可以是把碳水化合物跟营养补充品，然后用搅拌机搅拌在一起之后，然后变成食物泥，然后从食道胃管喂，然后让它用嘴巴吃肉，那大家都很开心。
对啊，对啊，碳水化合物很好吃啊。
对，但是对啊，
其实装那个食道胃管的，就是装了之后的饲主满意度基本上我觉得都有到九成五以上。他们其实最难跨过的就是要装之前他们对这个既有印象的害怕跟恐惧，
那个连结感的、啊、如果就是各位兽医师的医院，然后或者有些病患，然后他们有做过食道胃管，然后他是对食道胃管满意的饲主，或他知道该怎么做的饲主，我觉得就是也许可以那种你知道病友会，就是啊我也装食道胃管了、啊、我觉得还不错，
食道胃管同好会
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是有机会就是可以联络或是可以请他们来就是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就是促进医病关系，还有就是这个饲主教育，就饲主来教育饲主，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我是小鸡巴，我推荐食道胃管。
很难听耶。那因为我刚刚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有去上肾脏疾病的课程嘛，然后那时候老师是有建议说，但老师不是营养专科兽医师，那他就是内科医师，他是建议说如果我们在处方饲料动物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情况下，那我们刚讲到我们就是多种处方饲料，再来就是早期肾病，那我们接下来退而求其次，他是说或许是不是可以用老犬饲料做替代这样子。那我不晓得以张医师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方式是稍微可行的吗？还是使用老犬饲料它的隐忧还是比想象中的多很多？
我觉得是一个端看动物当下状况是有可能可行的，也许它是一个 Iris Stage 2没有蛋白尿，然后只单纯就是
挑食，
那也许可以试试看。那但是有另外一个考量是狗，我们现在没有狗的那个研究，但是有一篇研究他就是跟刚刚那组人是一样，就是买猫食的那组人，他们去买老猫的饲料，买了老猫的饲料来分析，然后发现他们的磷未必比较低，所以他们说老猫，但是他们可能磷会很高，蛋白质很高，所以每个饲料都不太一定，你不能说它是老年的你就可以说它一定是低蛋白质低磷，未必，
不一定，
未必，
它可能是一个很健康的老猫。
对啊，因为其实 AFCO 没有这个
遵照年龄的，
对，它没有老年的营养需求，还有成猫成犬， 所谓的老年期就是只要满足成年动物需求，其实就是满足老年需求。那满足成年动物需求零其实没有上限，所以只要能够满足最低，到哪里都可以。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考量，就是你未必老年真的比较好，但是的确如果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老年动物他们可能有这个营养分析的资料，你可以比较确定他，你至少知道他现在吃的磷是多少或蛋白质多少，然后那是可能是一个额外的选择，
所以还是要挑过啦。
对，
所以不是说什么老年就是可以的，
对，这不是没有保证。
嗯，那现在市面上啊，就是有蛮多厂牌，他们都是出什么全龄犬、全龄猫的饲料。那针对这些食物，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可以有，为什么会，对啊，为什么会推出像这样子的产品出现？因为就我们自己的认知来讲，不同年龄阶段它就是有不同的需求，但他们是排除幼犬、幼猫以外，他们全部都让他们推荐建议使用全龄饲料这样子。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就是 AFCO 的营养需求就是主要是成长期跟成年，那当然就是怀孕泌乳就是放在成长期那个位置。那如果你可以满 通常就是 adult maintenance， 就是成年犬只维持营养需求，跟另外一个是成长期嘛。那如果你能够满足成长期跟怀孕泌乳的营养需求，你就可以满足成年动物。
它是一个比较困难满足的，
对，它的营养需求比较高。所以你只要能够满足幼年，你就可以满足成年。所以理论上来说，就是两个生命阶段，一个就是全龄，一个就是成年，主要是两个。那你能够满足全龄，那代表你的钙磷就超级高，蛋白质也超级高，所以就是你能够满足幼犬怀孕泌乳的需求。所以这个东西想必是非常不适合肾脏，因为它的钙磷很高，所有营养都是偏高的，它才能满足成长。
全部的，
对，它既然能够满足成长，你就可以满足成年，因为成年的需求比较没那么高，所以都会高于它需要。但是就是它是健康的时候，其实没有问题。所以全龄的动物，全龄的饲料其实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完整均衡的满足所有营养需求的 high 趴，它已经 high 趴了，它是高于那些营养需求，所以
它高标，
对，它高标，所以它给成年动物吃就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成年动物它身上有疾病，肾脏病什么，它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它没有说全龄的肾脏的问题的动物啊，它是全龄的健康动物都可以吃。
对，因为其实没有现在没有所谓的疾病的营养需求，没有定义，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满足 AFCO 肾脏疾病营养需求，没有，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对，
今天很谢谢江医师再来跟我们聊聊天，然后如果说对我们分享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链接请我们喝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谢江医师，
谢谢，
可以多来玩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